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交通以赛亚书的30章。我们提过以赛亚书28章、29章、30章，连续有4次，神借先知的警告。那不仅仅当时神借的先知对那时候的犹大说话，今天在圣灵里面其实也是同样的话来对我们来说。盼望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都能够谦卑，我们有个柔软的心，能够听得进去，而且能够接受神对我们所说的话。因为当时他们有连续神迹的先知讲到4个祸，就是从28章、29、30连续有4个祸。神没有降灾祸的一点，神是赐平安的一点，是要叫他们，也是叫我们末后有指望。但是因为当时人的心非常的骄傲，不肯听神的话，结果呢，在神之外有依靠，不专心依靠神，所以神就警告他们。那这里所讲到的都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面，因为28章是特别讲到他们有一个盼望，但是一个虚空的盼望。所以在15节，第28章15节，他特别说到你们曾说，所以他们心里面也在说，我们是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所以你看，他的立约跟结盟都不在神的里面。他说，敌军如水，上慢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因我们以谎言为避所，在虚假以下成圣。所以你看，这里有个虚假的盼望，他们觉得当审判来的时候他们能够躲过去。但是我们的主实在是盼望他们悔改，所以16节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说，他说，看到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所以神给他们一块石头，只要信靠他就不着急。可是呢，他们在这个石头之外他们有依靠，或者他不依靠神，结果他们就要面临审判。这是28章给我们看见的。所以很重要的28章给我们提到在锡安放了一块石头。那29章给我们看见，他们所以会有这个虚空的盼望，那是因为他们有一个虚假的虔诚。换句话说，他们有各样宗教的活动，但是神说他是用嘴唇尊敬，心却远离。你知道，这不仅是当时的情形，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情形。因为多少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爱主，我们说我们真的是尊敬主，但是呢，你看我们的心实在是离神好远，我们每天所思想所盘算的都在主之外。就是因着这样子他带下的是虚假的盼望。所以神因着他们骄傲的缘故，先把他们降卑，让他们成为神真正的亚利伊的，换句话，真正能够彰显神的大能，能够成为真实的敬拜。但是因着他们是有着这个虚假的虔诚，所以他们就失去了属灵分辨的能力，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但是主因着他们的这样的情形，神给他们一个盼望，就神就是在29章14节讲的，要在百姓中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的聪明必然隐藏。所以在第一个祸里面呢，神给了他们说，神要做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要废掉智慧人的智慧，聪明人的聪明。所以刚才那个锡安的立的石头跟这个是有关系的，所以等一下我们要一起再继续来看他们的观念。然后29章的后半段，就是从15节开始呢，就讲到因着他们有这样的虚假的盼望，有虚假的盼望，有虚假的虔诚呢，结果它里面呢就有一种计谋，就是他们自己在那里打算。这个计谋呢是深藏的计谋，在暗中行事，他们谁能够看得见我？所以神要显出来，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当神行完他的审判、炼尽他们的时候呢，那时候 聋子要听见，瞎子要看见。谦卑的人呢，就要得着神的一切祝福。好，第三十章就给我们看见另外一个祸，就讲到这一切所带下的结果，就是他们有个虚假的结盟就是与投靠埃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神就告诉他们说这拯救的路在哪里，就是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平静安稳。这是我们上次有稍微提过，但今天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把这四件事情连在一起来看那如果要连在一起来看的话呢，你看我们交通很多的背景，我们上次有一些交通的一部分还不完全，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交通。我们复习一下那时候在我们讲的但以理书第二章这是很重要的一章但以理书第二章的这里这个梦呢含挂了大概有2600年了一直要到主回来。那这里的梦我们知道就是尼布甲尼撒所做的一个梦我们知道他梦见一个大象非常的光耀，然后头是金的，胸膛是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铜，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然后看见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所以这里就提出了一个石头，这里石头就是在西安所放的这个石头要把这个砸在这个象上，就它就这个就粉碎成为一座石头，要变成一个大山。好，但是但以理来解释这个时候呢，就非常的特别但以理的解释我们知道，他特别讲到那个金头就是指着尼布甲尼撒所以尼布甲尼撒这个人是一个金头但是我们又知道这个金头又是代表整个巴比伦的帝国为什么知道呢？因为第39节给我们看见，他说但以理书第二章第39节，他说在逆以后必逆兴一国，所以你就知道他实在是指着国度说的然后又有第三个国是铜的，第四国是铁的然后第44节就讲到，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神另立一国，永不败坏。所以你就看见了，原来这个人手所造的石头是另外一个国。所以你就发觉呢不管是金头也好，银胸膀臂也好肚腹和腰也好，腿跟脚也好它一方面是代表一个人一方面是代表一个国。同样的呢，这个石头也是一样，一方面是代表一个人，也是一方面是代表一个国。所以这是蛮特别的。然后等到但以理帮他解梦以后，就是帮尼布甲尼撒解梦之后呢，又过了大概50年这个时候他的生命更成熟了，所以他就来到了但以理书第七章。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七章呢，这个时候是但以理自己所做的梦了。第二章是尼布甲尼撒的梦，他来帮他解。但呢，到了第七章的时候呢，已经经过50年了，但以理的生命更加的成熟了，神可以启示更多神的心意在他的里面的时候呢，这时候但以理做了一个梦，这时候梦就梦见了在海上面，在大海呢，就有海中就上来四个兽，那这四个兽我们知道就包括了四个国。所以呢，这四个兽呢，正好就是第二章所讲的那个四个国。只是呢，但以理现在看见的不仅仅是看见外面的金像，他看见金像的本质，那个本质是什么？就是兽。所以从这人来看呢，都是光耀的国，但是就着俘虏的心，就着一个属灵人来看呢，里面都是兽，充满了那种暴力。当他看完这个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接下来就是第七章的15节，他就看到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鹰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所以你看见第7章15节呢，事实上就讲到那个石头，一方面那个石头指着谁呢？就是这个像人子的驾着天鹰而来，那这是主升天的时候所 我们在启示录第五章也看见，他刚刚被杀，站在宝座前，得了权柄。另外一方面，这边也提到一个国，你看这个国呢是永远的，哦，必不败坏，哦，所以你就看见呢，这个石头一方面是指的人，一方面是国，是指的国。但是这里的问题在哪里呢？就当我们在读第二章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石头要砸在那个像的脚上，然后那个像就变成了一个糠皮一样被风吹散，然后这个石头要变成一个大山。所以我们在读这一章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觉得那是当主回来的时候，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整个世界上的国都要毁掉，然后主的国要建立，对不对？这是我们很自然去读的，这也是犹太人所读的时候是这样读的。但是如果你读第七章的时候，你会发觉很奇妙，因为第七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主是什么时候得到这个国呢？是他升天的时候得到的国，所以你就发觉这个国呢，事实上是主升天就开始有的，但是地上的人或是犹太人呢，他们觉得这国什么时候在成立呢？是当主回来的时候，所以真的有一个时间的落差。那这个时间落差呢，基本上就是我们今天认识神的人，我们愿意相信接受他，而且顺服他，他在我们心中掌权的时候，那个国呢不仅在天上已经有了，而且在我们心中掌权。这就是为什么主说神的国就在你们的中间，神的国就在你们的里面的原因。所以你就看见有一个属这个国呢，有属天的部分，我们今天就是经历这个属天的部分，但也有一个部分呢是叫做属地的部分，就当主回来的时候，也就是犹太人所说的弥赛亚国。所以这一点我们要需要认识的清楚，因为当我们在读第七章第十七节的时候，他明明讲到这四个大兽就是四个王将在地上兴起。我们上次已经看过这四个王呢，很清楚的，第一个王是尼布甲尼撒，第二个呢是古列，也圣经上提得很清楚，第三个是我们一读就知道是亚历山大，那第四个我们比较不太熟悉，因为第四个王出现的时候呢，这个石头就是所代表的主才会出现。所以我们读路加福音，上次我们读路加福音，我们就知道那是指着凯撒雅古斯都说的。因为如果你读整个罗马的历史，你会读到，就是说当雅古斯都凯撒雅古斯都出现的时候，整个罗马给罗马带下了200多年的和平。这是神的目的，神的旨意。为什么呢？因为就在那200多年的福音就传遍天下。所以保罗被兴起来，你看，不止保罗，但保罗兴起来呢，保罗的福音就传到罗马，就传。所以保罗说，在这个地方我再也找不到可以传福音的地方。所以你看见呢，这是指什么？因为一般我们讲到主回来的时候，一定是敌基督说的，没有错。因为后面呢，你就发觉的确有个小角，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你看。第二十三节，他就解释的更清楚了。那势力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嚼碎。至于那十角，我们就知道从这个国里面到最后会出来十角。也就是第二章所讲的十个脚趾头，至于那十脚呢，就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那就讲得很清楚了，所以这个罗马帝国到最后一直延伸到最后呢，当主回来之前呢，会兴起十个王来，那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不同，他必制服三王，这个呢，就指着最后，这个帝国呢会兴起一个王来，这个王呢就是敌基督说的。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名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 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灵，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好，所以你就看见了，原来当那个刚开始讲到那个四个王的时候，第四个王是亚古斯都，凯撒亚古斯都，当他做王的时候呢，你看主耶稣第一次来了，主耶稣诞生了，但是这个国到最后呢，你会发觉有个消角，就是王，这个人是提基督说的，当他出现的时候呢，我们的主第二次回来就要灭绝他，然后这个国呢就是地上的弥赛亚国，然后这个国叫存到永远。所以你把第二章跟第七章来合起来看呢，你就发觉我们的主事实上有两次来，第一次来呢，他为我们第十字架受死复活升天，得了权柄，国度就开始了，这个国度永远不废去。那这个国度今天在我们信的人身上呢，如果我们顺服他呢，他在我们身上就有了实际，但是一般人不认识他，等到主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他要在地上建立国度，所以这是指着弥赛亚国，那时候呢，万妻向他跪拜，万口向他承认。那我们今天中信呢，就要跟他一同作王。这就是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二十八章所说的，在锡安还要立一块石头，这个石头呢是一个宝贵的仿造，是试验过的时候，信靠他的不知羞愧。但是呢，你看我们今天一般的人，特别是犹太人，他们不懂这一段，因为他们觉得主来的时候他是弥赛亚，他带着权柄来。当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呢，他们本来对他有盼望，所以他来的时候他们呼喊着说，何善呐、何善呐、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在他们心目中呢，这一个弥赛亚王来的时候要把罗马推翻，就没想到他不但没有被罗马推翻，反而被罗马钉到十字架上。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二十九章所讲的，神做一件事情奇妙又奇妙，要废掉他们的智慧，人的智慧，废掉他们聪明人的聪明，所以他们想不通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这又奇妙又奇妙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这个是犹太人没有办法相信的，因为犹太人是求神迹，希利尼人求智慧。但是保罗说，我们所传的乃是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成了绊脚石，你看到没有？在希利人成了愚拙了，但对我们信的来讲呢，基督总是神的智慧，神的能力。好，然后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二十一章，这就是他们不认识这位弥赛亚。所以你看第马太福音二十一章的第四十二节，你看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你看神在锡安立了一块石头，但是被匠人所弃，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主耶稣对谁讲了？就是对这些祭司长、法利赛人讲的。他这经你们没有练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你看，你知道啊，到了四十五节的时候，祭司长和法利赛就知道这个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所以是这些人，就是这些祭司长跟法利赛会掉在石头上的，会被跌碎。那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把谁砸得稀烂。所以就是当主再一次回来的时候，你看主第一次回来的时候呢，有人掉在这个石头上被跌碎了，但主第二次回来的时候呢，是这个石头要掉在谁的身上？那这个谁是指的谁呢？就指那个大象说的，就万国说的，掉在谁的身上就把谁砸得稀烂。你看他们就像糠皮被风吹散一样。所以主就讲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之前主讲了好几个比喻， 所以我们要来更深的了解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比喻是从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开始讲的啊。那时候主已经是在最后一个礼拜，他进入耶路撒冷了啊。他事实上就是神所在锡安上所立的一个石头，是他们的王。那最后一个礼拜呢，你知道，特别是最后四天，你看你就发觉很多人找他的麻烦，那为什么这样？我们晓得，因为你知道，从出埃及记开始，他们每年的正月十四号，他们就要宰杀那个逾越节的羊羔，但是宰杀逾越节的羊羔的时候呢，是在一月正月初十号，你就要准备预备好羊羔了。之后呢，四天在做什么呢？就看这个羊羔有没有瑕疵。你没有瑕疵，没有斑点，你才能够献给神做逾越节的羊羔啊。所以你就发觉，当主最后这四天，特别是最后这四天的时候呢，他们就很多的，不管是犹太人也好啊，或是那些外邦也好，在开始找他麻烦啊。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比拉多说：“我在这个人身上找不到任何的问题。”所以他是一个无瑕疵无斑点的羔羊，他是神的羔羊，所以后来他们就把他钉十字架上。所以这是逾越节的故事。好，那当我们就读二十一章，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三节啊，耶稣就进了圣殿啊，正教训人的时候，那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就来问他了，要找他麻烦了。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那这些事是指什么？就前面所讲的，就主耶稣进了圣殿，他把那个那些人都从殿里面赶出去了啊，然后兑换银钱人的桌子啊，卖鸽子制的凳子啊，都给他推翻了啊，然后又在殿里面教训这些百姓。那这时候祭司长跟民间的长老就来问他，你仗着什么权柄？你凭什么来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所以他们在问权柄呢，你的权柄从哪来的？那主耶稣没有回答他们，主耶稣反过来问他们问题。那主耶稣为什么不回答他们？你看主耶稣有的时候是教训人，但有的时候呢，他不回答，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们的心意。所以你看我们的心很重要的啊，如果我们的心够柔软，你看主很愿意向我们说话。但什么时候我们心硬的时候呢？你看你好像在寻求，你得不到答案，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硬嘛，听不进去的。所以这些人呢，因为心硬，所以主耶稣不回答他们，主耶稣反而呢问他们，他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事。”主耶稣反问他们，其实也就是回答他们。所以他就说：“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的，他们必对我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如果说是从人间来的呢，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约翰从哪里来的？约翰的权柄在哪里？我的权柄也在哪里？就是我们是同一个权柄的源头。你要问我的权柄从哪里，那你就先问约翰的是在从哪来的。如果约翰是从天上来的，那我就在天上来的，因为约翰为我做见证嘛。如果约翰是从地上来的呢，他们又怕百姓，你看，所以他们就被卡住了。那主耶稣为什么讲洗礼呢？因为这里的洗礼特别是讲到，你知道，这是权柄的根源。如果我们不经过死，而且从死里复活，就没有权柄。你记得那个亚伦的杖就是这个意思。亚伦的杖在神的面前摆了一个晚上，其他的杖呢都枯干了，亚伦的杖复活了，这是他的权柄啊。所以权柄跟这个洗礼有关系的。一般的人经过了洗礼就死了，就是埋葬了，但是我们的主呢复活了，所以这是他权柄的所在。 所以到了二十七节，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七节，于是耶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事？”所以一个人心不对，一个人不愿意顺服，你也听不进去的。所以主不跟他讲，但事实上主很怜悯，所以主做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其实就是告诉了他们。所以接下来主又讲了一个比喻，二十九节、二十八节。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就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尊贤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也就是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来到你们这里，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那主耶稣在这里讲了两个儿子的比喻啊。你知道，在神的心目中，谁是大儿子？照理说啊，是犹太人、以色列人，对不对？但这里的大儿子不是犹太人，不是只是犹太人他们说的，很奇妙，为什么呢？因为你读出埃及记第四章啊，我们看一下好了，出埃及记第四章，出埃及第四章，二十二节。那是摩西对法老说的话，神叫摩西对法老说的话。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所以在神的心目中，以色列是神的长子。你看到没有？为什么说是长子呢？因为在神的心目中，所有神造的人啊，照理说，因为是神造的嘛，所以都算是神的儿子。但是神拣选了以色列人，所以他们是长子，盼望借着他们呢，把神的见证啊带给世界各国，使他们能够来敬拜神。所以以色列是长子，但是以色列人失去了这个地位。所以后来神就拣选了什么呢？外邦人，就是今天我们的教会说的。所以如果你读希伯来书十二章他特别提到讲了什么呢？是众长子所聚会的那个总会，就是新耶路撒冷，对不对？所以现在呢，教会成了长子了。所以现在呢，你看主耶稣做了一个比喻就不一样了，你看跟传统讲的不一样。他说有一个人啊，这是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他说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你看这个大儿子就不是指着这些犹太人说的，这大儿子是指着信主的人说的，当然包括信主的犹太人，但也包括外邦人。好，那我们都是现在我们就是这里的大儿子了啊。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然后他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所以你看，我们都不信主的，但是后来呢，我们懊悔了就去了。所以这只是教会说的。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你看，这些人就是这些法利赛人所代表的啊。他们说：“哦，我们去，我们愿意遵守你的命令，凡你所要求的，我们都愿意遵守。”就他呢，却不去。你看，他嘴巴讲了，心却远离了。然后主就说：“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尊贤父命？”他们说是大儿子。然后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所以这个是大儿子，看到没有？税吏跟娼妓比你们先进神的国，所以先进神国的现在变成长子了。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所以你看见主耶稣就用这比喻对他们讲， 然后主耶稣呢又讲了一个比喻，所以讲得更清楚了。其实主一直在点醒他们啊，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一个家主，这个家主我们知道这是神说的了啊，栽了一个葡萄园啊。你看这个葡萄园当时指的神的工作了，周围圈上篱笆。你看本来神是拣选以色列人的啊，而且在他们周围圈上篱笆，换句话给他们很多的保护啊。然后里面呢挖了一个压酒池，为什么要压酒池呢？因为葡萄园将来结了果子以后呢，可以压出酒来满足神的心。所以神拣选这些人呢，是为了神的目的、神的旨意。然后盖了一座楼，哦，因为楼基本上是望楼，就是要警醒的。所以这些犹太人呢，这些特别是祭司长跟法利赛人呢，他们应该是负起这个警醒的责任的啊。结果就租给园户，那园户现在指责什么？就是这些法利赛人跟祭司长这些人啊。但是这边特别讲的是租给他们的，换句话，主权还在神那里。那很多时候他们把它据为己有了啊，那忘了这是租来的了啊。然后呢，这个家族就往国外去了，外国去了。换句话说呢，神离开很远，换句话，神给他们自由的意志，神给他们足够活动的那个选择的能力啊，让他们去做。那收果子的时候近了，你看现在神要来收果子了，所以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目的的，要得果子的啊，所以要算账的，就打发仆人到园户让你去收果子。那这里的仆人当然指的旧约的仆人，你看旧约神差遣好多的先知来啊，就园户的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你就看见啊，在旧约他们怎么对待这些先知。然后36节，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哦，你看当主来的时候啊，一下差了12个仆人出去，一下差了70个人仆人出去，更多了。结果园户还是照样带他们。37节，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就是我们的主来了啊，到他们那里去，一直说他们必要尊敬我的儿子了。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拉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你看，推出葡萄园外，我们的主是被钉死在哥哥他，是在城外啊。那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时候交果子的园户。所以果然，你看，在主后70年，罗马提多太子来把整个耶路撒冷给毁掉了，一块石头不落在石头上，圣殿被拆毁了。然后要怎么样呢？要租给按时候交果子的缘故，所以这是指教会说的了。好，然后主耶稣就讲了，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他们眼中看为稀。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以赛亚书27章讲的，29章讲的稀奇又稀奇的事。好，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啊，我们就要更进一步来看了，就是马太福音26章了。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圣经啊。马太福音26章，他们吃的时候，26章26节，马太福音26章26节，他们吃的时候，这是指着逾越节的晚餐啊，然后主持设立的那个，就是那个晚餐，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拨开几个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29节，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你看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跟他们讲他的身体 啊，他的血啊，要裂开，要流出来啊。他以后呢，我不再喝这个葡萄汁，一直到我复活的，复的国土里面喝新的那汁。你知道，当主讲这句话的时候，主非常的清楚，他前面时候面对的是什么呢？就是克西马尼，面对的是十字架。因为就在这个时候，不到24小时哦，主就被钉十字架了。主非常的清楚，但是门徒听了这话，其实门徒搞不清楚的。啊，你看主所面对的是什么呢？啊，是克西马尼跟十字架。如果今天换成我们，啊，前面是克西马尼，前面是十字架，你会有什么样的态度？啊，你看主是什么的态度？30节就给我们看见了，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上去了。啊，他们唱着诗就出来，所以他们是唱诗出来的哦。那主耶稣在前面面对的是什么呢？是钉十字架，是克西马尼受苦，但主带着门徒出来是唱着诗出来的。那这个诗是什么诗呢？你看，我们一般想这个诗是什么诗？哀歌嘛，因为前面要面对十字架，那你不唱哀歌唱什么？对不对？但是很奇妙，他们唱什么诗呢？他们唱的诗是诗篇113篇到118篇。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13到118。你看113篇，他一开始就赞美，所以他不是一个哀歌哦。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呢，你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那为什么赞美他呢？你看114篇就讲到以色列出了埃及了，所以你看见没有，为什么他们要唱113到118呢？因为这是他们出埃及的歌，他们从埃及法老手下被拯救出来，他们杀了逾越节的羊羔，他们，你看他们被拯救出来了，所以主耶稣是带着这些门徒唱着诗出来，就唱113到118，你要知道啊，他们走的这条路啊，如果你知道的话啊，你会发觉他们在逾越节的晚餐，一般来讲我们知道那是在马可楼上面他们所那个吃的逾越节晚餐嘛，然后他们唱着诗出来的时候，你知道他们要经过哪里吗？他们要经过，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的话啊，我们不读了，我只是告诉你，我想你们可以查得到，他们唱着诗的时候呢，他们首先是怎么样，要慢慢走，结果就经过了什么呢？经过了耶路撒冷下面有一个谷啊，有一条溪叫做吉伦溪，所以他们是经过吉伦溪谷嘛，然后过了吉伦溪谷呢，然后他们就开始要上橄榄山，克西马尼园呢就在橄榄山的山脚下，是一个压榨的那个葡萄园，就是压榨的那个橄榄园的，那当他们走着在唱的时候啊。经过那个吉伦溪谷的时候啊，大概如果你唱的话，大概唱到什么地方呢？就唱到118篇了，唱到118篇然后你看118篇在讲什么？118篇第一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知道我们唱这首诗的时候，我们或者读这个诗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就是什么？每一次我们有祝福的时候，每一次我们经历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唱这首。为什么我们真的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实在是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但是呢，你看主耶稣在唱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他要经过克西玛里的压榨，他要经过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在这样的情形下面呢，他在唱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换句话说，你知道，当我们如果在受逼迫，被人误会，被人咒骂，被人鞭打的时候，你能不能唱耶和华本为善呢？你能不能唱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呢？主耶稣带门徒经过吉伦西的时候呢，他正好唱到这里，诗篇118篇，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以色列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亚伦的家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敬畏耶和华的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不抱怨就不错了。我们能够唱他本为善吗？我们能唱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吗？他说，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把我在安置在宽阔之地。第八节，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王子。第十节，万民围绕我，你看这十字架上的功课，万民围绕我，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他们环绕我，围困我，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他们如同疯子围绕我，好像烧荆棘的火必被熄灭，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你看那些人围绕在十字架那边，真的像疯子一样围绕他，好像烧荆棘的火。你在这样的情形下面，你一点你都绝望了，你还能说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吗？你推我要叫我跌倒，但耶和华帮助了我，他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第十五节，在义人的帐篷里有欢呼拯救的声音。好，第十七节，我必不致死，人要存活。你看，这是主的心，我必不致死，人要存活，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你看，每一次从死里经过，从死里复活，你都可以传扬神的作为，那是最好的经历。耶和华虽严严的惩治我，却未曾将我交于死亡，给我敞开一门，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好，当主耶稣走到吉伦西谷的时候，他唱到什么呢？22节，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刚刚主耶稣引的话，这是有背景的。因为据说当所罗门在建圣殿的时候，那些在主要负责圣殿建造的那些匠人呢，他们挖了一块大石头，发觉怎么样都不合来建造这一个圣殿。那最后没有办法怎么办呢？他们就从山上把它推到山谷中，就掉到什么地方呢？就掉到吉伦西谷。然后当他们盖圣殿盖到最后的时候，要玩的时候，能发觉缺少一块大的石头。那这个石头的形状也必须要很奇怪的，怎么想就发觉了那个石头就是被他们推下去的。所以后来他们又花了很大的力量把那个石头从下面又慢慢再推上来，刚好合在了上面，成为了房角石。所以主耶稣在经过吉伦西谷的时候呢，那不能不让人家想起来那一块石头，他就是那个石头被人家推下来了，像他就是那个匠人所砌的那个石头，现在在吉伦西谷，你看到没有？但是呢，成了房角的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所以主耶稣被他们钉在十字架上，就好像推到了那个吉伦西谷了。主耶稣在地底下三日三夜， 这是匠人所砌的石头。啊，但是现在呢，成了房角的石头。这耶和华所做，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二十四节，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你知道《使徒行传》第四章啊，彼得引用了这句话。那这个日子指什么日子呢？这指的复活的日子。因为主三天又复活嘛，所以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所以那些门徒看见主复活了，那真是高兴欢喜啊！本来他们都分散到各地了，他们觉得跟错了。有多少时候主把我们带到那些艰难的环境，我们真觉得我们好像跟错了。但是当我们看到主复活的显现的时候呢，哇，我们要在其中高兴欢喜。所以第二十七节怎么讲呢？耶和华是神，他光照了我们，理当用绳索把祭牲拴在拴住，牵到坛角那里。这就讲到那个逾越节羔羊的故事啊。他要被杀之前，他怎么样呢？他要被牵到坛角，把他拴在那个地方，准备要杀。所以当主在唱这首诗的时候，带着门徒唱这首诗的时候呢，他知道他就是这里所讲的那个祭牲。他没有拒绝，他说理当用绳索把祭牲拴住，牵到坛角。所以你看见后来在克西马尼的时候，人家把他抓住了，彼得要为他讲，还拉了个刀把大祭司的仆人耳朵给砍了。但主怎么讲呢？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能不喝呢？这就好像说理当用绳索把我这个祭牲牵到十字架。你是我的神，我要称谢你；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OK， 你知道我们的主不仅自己在唱哦，他也带着门徒唱。换句话说呢，你所有跟随他的人你都要走这条路，这条路叫做十字架的路，这条路叫做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的。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啊，你就懂得以赛亚书三十章所讲的，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好，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以赛亚书第三十章。这时候我们就明白了啊，我们现在你就明白为什么这里讲到二十八章第十六节讲的，你看啊，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在锡安放了一块石头作为根基，你看到没有？这个石头是根基，这是指的主说的了啊，是根基啊，是试验过的石头。你看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这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你看不摇动了。死亡都不能拘禁他，他怎么会摇动呢？啊，是宝贵的房角石。你看，信靠他的必不着急。啊，但是我们知道，当时的犹太人没有办法信靠他。今天很多时候呢，我们也没有信靠他。所以二十九章就给我们看见神所做的奇妙又奇妙的事，他废掉智慧人的智慧，消灭聪明人的聪明。所以这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今天我们真的如果是要跟随主的话呢，你看就像保罗所传的，不传别的，我不知道别的。哥林多教会他们有什么呢？口才知识、恩赐，没有一样不及人的，凡事都富足，那是哥林多教会。保罗对他们来讲呢，我不知道别的，我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今天我们所追求的还不是这些恩赐、这些祝福而已。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这些，但是呢，更重要的是生命的问题。这个生命的问题呢，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也只有就是向着主一样唱着诗出去，我们要唱着诗出去。 到时候你又发觉了，我们原来是瞎眼的，就能够看见了。这是29到后面这一段的。聋子呢，你听不见的呢，你现在懂了。所以30章就给我们做了一个结论。第15节讲的，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不能安息呢？今天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得力得救呢？你看我这里得救特别是指魂的得救，这里得力是讲属灵的能力。为什么我们没有？很简单，因为你没有怎么样啊，父主的恶学主的样式。这就是在马太福音11章所讲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马太福音11章，所以根源就在这里。28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今天我们都是得安息的，讲句实话，我们都得了安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有劳苦担重担的，我们都来到主的这里了，我们得到安息了。我们里面灵的深处有安息了，我们不再会被定罪了，我们脱离了永远的死亡，永远的审判，我们已经有了永生了，所以我们都得到了这个安息。但是呢，后面接着讲了，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得享安息。所以我们都得了安息，但我们不一定都享受安息。你看我们都有安息，主都给我们了，但是我们常常享不到这个安息。为什么？没有富足的恶，学足的样式。环境来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就是抵抗。我没有唱着诗出去，我没有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没有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中看见主，我没有从恶劣的环境中看见主的美意。如果我们看见了，你看我们就像主一样柔和谦卑，对所有临到我们的环境呢，我们没有抵挡，我们是柔和的。我们没有觉得这个我们这些环境不应该我们受，我们是谦卑的。换句话说，我们从主那里接受，而且带着高兴的心来接受，这是我们没有办法享安息的原因，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得力的原因。所以主耶稣就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因为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他正好被弃绝。你看，一方面被谁弃绝呢？被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打发两个门徒去，我们是等候你呢，还是等候别人呢？你看，施洗约翰为他做见证，做到最后面就说，到底我在等你还是等别人呢？你看，主的先锋都软弱了。然后呢，主耶稣在很多城里面行了很多的神迹，那些城不悔改。就在这样的环境的时候呢，你看我们的主怎么讲话。所以11章25节，那时就在他被弃绝的那时，在我们来说这是最难过的时候，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你看一个人被弃绝的时候他能够感谢，然后我们被弃绝，我们被冤枉，我们被逼迫，我们被人家责骂，我们第一个就是反应就是回去，向着人我们就反弹，向着神呢我们就觉得不公平，然后我们自己呢，我们常落在自怜的光景里面，觉得自己很可怜，人家不了解我们。但是你看我们的主心里柔和谦卑，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你看圣经上两次提到天地的主，第一次是亚伯拉罕的时代， 那时候麦基洗德讲的天地的主，为什么麦基洗德在讲天地的主呢？因为我们知道，当人本来神是天地的主，神永远是天地的主，但是因为人犯罪以后，你看神好像呢撤到天上去了。但是当亚伯拉罕打胜仗回来之后，麦基洗德看见了，他知道这个人在地上是神的见证，所以他就讲到天地的主，至高的神。所以亚伯拉罕也学会了，后来他也讲天地的主，至高的神。但是你看，当到了新约的时候呢，主耶稣又讲了一次天地的主，因为主在地上是神的代理人，神的见证，神能够透过主能够显出他的荣耀。所以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像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你看为什么我们碰到那么多的环境我们不能够感谢呢？因为我们太聪明通达了，我们太会算了，我们算来算去就发觉呢都是人家的错，我们就没有看到主。但如果我们是一个婴孩，你看到了什么呢？你看这是父赏给你的，父借着这些环境来炼净我们的。所以他说，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你看，很多时候我们是忍耐的说，父啊，你的旨意是这样子，我们不敢说美意啊，但是主说这是你的美意，太好了。然后他说，这一句话也很棒啊，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自己。你看他说一切所有的，这一切所有包括什么呢？包括施洗约翰误会他，包括他请了那么多神迹，人家还是不相信他。这一切所有的，他说什么？都是父交给我的。他说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换句话说呢，主耶稣只在乎父知不知道就好，他不在乎施洗约翰误会他，他不在乎他行了神迹，人家不肯接受他。他只要父知道就好。他说，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他能够安息。你看，很多时候我们说父知道了，主知道，我们还不安息。为什么？我们还巴望人也能够知道。我们为主做了一点事情，别人没有看见，没有鼓励，我们就耿耿在心里面，对不对？你看这是什么呢？除了父，还有好多人知道子，那个意思是这样的。然后呢？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这句话很重要啊！我们怎么认识父？你知道你怎么知道你怎么认识父吗？除了子以外，还有子所愿意指示的人。那什么是子所愿意指示的人？就是说，如果今天呢，我们只要在乎父知道。我们不在乎人知不知道，这样的人能够认识父。这样的人才能认识父。如果我们很在乎人知不知道呢？你看，我们不是真正认识父的人。好，那子所愿意指示的是什么样的人呢？后面就讲，就是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这样的人呢是子所愿意指示的，这样的人呢是认识父的人。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轻的。你不要忘了，这个恶呢不是你的，这是主的，因为主说是我的恶，我的担子。换句话说呢，当我们这样跟主同行的时候，其实是主在那里背重担。很多时候我们拒绝这样背的时候呢，是我们自己背我们自己的担子，所以更苦。但什么时候你愿意顺服了，你发觉那是主的担子，主的轭，而且是主在挑那个重比较重的那一头，所以其实它是我们感觉到是轻的，应该是容易的。所以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30章第15节， 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只要你归回安息了，你看啊，你就得救了，魂的得救了。你只要能够平静安稳了，你就有属灵的能力了。但是你们尽职不肯，你看这是我们的经历，我们常常不肯。所以我们就借着这些背景，我们就把28、29、30这几件事情就联合在一起了，你这样看的就更清楚了。那因为今天时间到了，所以我们基本上讲的是这个背景，然后我们下一次我们就要把30章啊属灵的教训跟意义呢啊，我们就应用在我们身上，应用在我们今天这个环境身上，我们要来看怎么来应用。那这是我们下次要交通的，所以我们下次还是要交通第30章。那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好，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实在是恩待我们，怜悯我们，你再一次把你自己宝贵的话能够赏给我们。我们感谢你，主，你就是主所立的那一块石头，是一个宝贵的石头，是一个试炼过的石头，信靠你的必不至于羞愧。主，愿意这些话真是鼓舞我们，真的能够愿意把自己投靠在你的里面，愿意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你，愿意负你的轭，学你的样式，愿意在各样的环境里面我们能够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愿我们在各样的环境中我们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为我们在碰到艰难的环境的时候，我们能说，理当把寄生拴住，牵到坛脚。主，我们感谢你，只有经过与你同死同复活同升天的经历，主，使我们能够超越这地上这一切，使我们行路有力，做工能够得安息。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早晨再一次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打开，再向我们心的深处说话。愿我们虽然我们是这样的愚昧无知，但是借着你不断你的爱的吸引，我们愿意能够一步一步的能够跟随你，好来见证你，荣耀你的名。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